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8月8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叫 Stanford 啊，史丹佛大学。那么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学生报纸叫做《史丹佛日报》，最近呢向联邦区域法院提告。他告谁呢？告我们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我们的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认为觉得说国际学生哦在美国发表言论哦，便取消他们的签证，还驱逐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哦，这完全是一种违宪的这个手段。同时呢，在诉状里面也强调，就是说史丹佛就读的国际学生，他们现在非常的害怕，因为表达某些观点导致这个学生签证哦会被取消，已经造成了言论自由权利的严重打击。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其实那么之前呢，我们的国务卿 Rubio 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说，我们美国给了你一个签证，是让你在美国学习并且获得学位，但是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在我们美国大学里面进行破坏的社会运动家。如果你骗我们而拿到了签证，然后进入美国用这个签证来参与社会运动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会撤销你的签证。一旦你失去了签证，在美国你就不再是合法居民，我们就有权利，像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把你扫地出门。哇，这个话说得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强硬归强硬，提告归提告，所以两边的意见呢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言论自由啊。目前政府认为觉得说，你外国人，你不管是什么身份，你就一个客人，你哪来的言论自由啊？你客人到主人家里面还指手画脚，你这个反对的意见非常奇怪。但是呢，我们美国言论自由是我们的立国的精神哦。那么是不是到这里来的人，不管你是客人还是主人，这个宪法的精神就一视同仁呢？是不是这样呢？我想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美国的言论自由到底是啥自由，客人有没有主权来批评这个主人的事情呢？来，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也是本台洪斌说法的节目主持人王洪斌律师。 Hello， 王律师你好。
你好，广义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学生报纸史丹佛日报现在告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务卿还有这个国土安全局局长。我想请问你啊，这种诉讼开什么玩笑，这要花大钱的吧？这是学校出钱还是哪个人权组织出的钱？这种钱去告国务卿跟国土安全部长，开玩笑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
是的，这个官司肯定是不小的。是的，任何一个比如说是国际学生，基本上是没有钱去打这么大的官司，而且它是耗时也非常的长。你记得那时候有一些亚洲的这些学生去告了这个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结果把哈佛大学的对于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一个有 quota 的这个叫 affirmative action， 把它给推翻了，也就是说不再会按照这个人的这个种族啊
配额
肤色啊来配额，对对对，讲没错。那这个案子一共打了8年半。你不要说这个案子了，我如果说律师出庭一天，比如说这个案子一天就结束了，也要上1000块钱的了，至少要2000块钱。你想8年半是何人何德，多大的财富，是举国的财富吗？来打这个案子吗？所以这个案子呢，当然不是这两位学生自己去掏腰包的，不论他们是这个石油国家的王子啊，我估计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去打哈。也许有，但是呢，没有必要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官司呢，它是由一个叫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FIRE， 就叫 FIRE 的这样一个叫做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来资助的。 啊，那给他们打官司的这位律师呢，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位律师。那在我们律师界呀、啊，也有一个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哈，这个一个食物链吧。那最厉害的律师哈，那我就不说最让大家觉得不厉害的律师了哈，这样不太好。就最厉害的律师就是打宪法官司官司的这样的一个律师。如果哪个人说我的官司曾经到最高法院，而且我不管你打赢了打输了，你脸上绝对是有超大的辉光，叮一下就觉得你是很棒的律师，因为能够打到这个宪法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样的律师是非常非常少的。
Okay.
那我认识有一些律师呢，他们仅是把自己的这个官司，大多数都是移民的官司了，或者跟移民有关的官司，那也有一些刑事的官司，很少，因为最高法院它不是接每一个官司的，它官接很少很少的这个案子，能够把这个案子提上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最后我认识这个律师呢全部都输了哈，能提到最高法院了他们都把它裱起来了、
okay.
就是这个证书说、okay. 我们接受你的案子，就把它放在墙上，就是一个光辉的履历、
okay.
也就是说能够打这个政府告政府的这个案子，因为宪法的案子呢没有小案子，都是告政府啊，但有一些小案子基本上最高法院也不会去接你这样的案子、
嗯、
那么都是一步一步很快就夭折了，所以这样的这个大案子估计是要打到最高法院的，因为现在呢呼声实在是太高了，对这个川普政府的不满意实在是太高了，都是这种人权组织出资的。
OK， 所以您刚才讲就说当初的哈佛大学打那个种族配额的这个问题打了8年半，所以现在这个史丹佛大学认为觉得说言论自由可能受到侵害的话，你认为这要跟政府拼个高下，不是今天就能够论输赢的，可能叫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那我想请问你哦，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不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了，他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哦、oh, okay.
他现在这程序，对，他现在程序这样的哈，他先做一个 filing， 也就是先做一个申请，这个申请呢是在地区法院里面进行申请。
嗯，
因为他这个案子呢是一个联邦的案子，也就是说不适合于每个州用州法来做判决的案子，他必须要在地区法院里面申请。而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奥汉伯尔一个法院，比如说我们彭博尔一个法院，不是这种小法院，是地区法院，就专门处理联邦的案子或者专门处理跨州的这样的纠纷的案子来处理。那这个案子呢就是在北加州的这个北边的这个地区法院先做一个 filing， 这个 filing 就要6个月到2年的时间，
嗯，
也就是先去申请，申请完了以后如果你输了你赢了呢就国家可能去上诉，就 Rubio 他可能去上诉，如果这两个学生赢了，那如果这两个学生输了的话呢，那他们就去上诉，上诉到 Circuit Court， Circuit Court 呢就是循环法院，巡回法院，对，那这个叫最少啊，我现在最少是6个月到1年半的时间，
嗯，
那上诉到这里你再输了你就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像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最高法院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他打击的面是比较广的，影响的面是比较广的，而且我认为呢他接受以后会很快就比较快的做出判决，因为川普没有几年当总统的时间了，你到最后的时候川普已经下台了，你还对他做一个判决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下一个这个总统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呢到最高法院你去申请还要2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然后最高法院申请完了以后，这就是到了这个律师里面最高的这个段位，也就是在最高法院面前跟这个9名大法官做口头辩论，这次就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等待，就等待这一天，让那个哈佛大学这个律师啊，就这个摩拳擦掌，就等待着8年半的时间，就等待着这一个高光的时刻来做出口头的辩论。在之前呢，都是大量的这个笔头的这个辩论，那么在地区法院有一些口头的辩论，但最终呢，在最高法院这个辩论呢。是被录音的，然后大家可以在网上能够查得到，全世界就法学院法学生啊基本上把它当成是一个圣经去听一下，说人家是怎么辩论的，是怎么有理有节，怎么样这个对付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这个非常有意思。
OK， 我们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当初移民到这里来都是向往这里的制度啊，如果不喜欢这里的制度早就走人了，根本不可能移民到这里来。那么言论自由也是我们美国的立国精神，但是目前的政府认为齁， 外国留学生或者是外国人，你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你有你的目的嘛？你比如说你是留学生，你要干什么？你是念书，你是 B1 B2， 你是观光客，你到这里来玩的，或者是你是 H1， 可能你是来工作的。我们美国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签证。但是呢，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不是让你来批评美国政府的，或者是你去跑去参加这个社会运动啊。那么问题在这里哦，外国人，我刚才讲的不管是什么什么学生签证啦，工作签证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你想出来的这些签证，外国人在我们的家里到底有没有权利来指手画脚批评主人的政策呢？我们的宪法是到底是给美国的公民使用，还是给只要在这个土地上你活着有呼吸的人全部都适用宪法呢？你的看法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的界定是什么？
好的，就有两个方向来走哈。第一个方向，刚才广宇讲了，你到我家来了，你来骂我，或者是你说一些让我不开心的话，那你这样可以吗？这个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如果真的是到我家来，广宇到我家，你说一些我不开心的话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也可以请你走，我作为主人，我让你走，你不走，这叫 trespassing， 就是非法入侵，我可以叫警察来。OK， 那么从另外一个途径来讲呢，我们就讲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哈。那么言论自由到底是保护谁？是保护外国人，还是保护美国人，还是都保护？什么时候保护？这问题提得非常好。言论自由呢，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那它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就自动保护每一个进入到美国领土的人，保护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也就是这一个案子的核心，集会的自由，新闻的自由，还有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东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只要你来到了美国，你的言论自由就受到保护。但是这个保护不是绝对的哦，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你煽动暴力，这就是不保护的；比如说你诽谤别人，就是不保护的。比如广云，你到我家来，你跟我讲了一些我不开心的话，我可以请你走。但是呢，如果你讲的话是事实，那我也没办法去告你。但是如果你诽谤的话，而且听到这个话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两个人以上，你讲的不是事实，比如说你说我偷了东西，这不是事实，我就可以告你诽谤了。也就是说，当你去诽谤别人的时候，或者你诽谤政府，或者诽谤，这个不受保护的。OK， 你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传播淫秽的东西，你说的淫秽的东西，这个好像我们不提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可以看，随便可以看成人片啊或怎么样。但是你传播是不可以的。有一些，但是有一些案例啦，我们这边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我们就不多讲。还有一个 fighting words， 也就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呢，你跟他讲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然后呢，你就是说我一边跟你讲话，一边就是煽动你到一种程度呢，就是你要打我的这种冲动呢已经不可避免了。那你这个就不叫言论自由。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保护每一个人，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外，那就要看这个斯坦福大学他们的诉求是不是在这个例外里面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要来谈的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既然这个言论自由是保护这个土地上，就是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人，但是问题是讲的难听话，主人要赶人，那这个部分到底合不合法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我们国家的事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能不能够接受，就是客人在主人家里提出批评与建议，然后主人有点生气，你认为呢这些外国人适不适合继续待在主人的家里呢？我们待会呢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前几天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就是史丹福大学，他们的学生报纸丹佛日报呢向法院提出告诉，他要告谁呢，他要告我们的国务卿 Rubio 还有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因为这个他们认为觉得说国际学生现在发表言论就会被取消签证，而且还驱逐出境，这是完全违宪的手法。而且这个诉状里面强调就是说，这些国际学生现在怕死了，都不敢讲话，导致这个言论自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外国人或者是来观光的，来念书的，来工作的，在这里指手画脚，你觉得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让主人有点不高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当主人的是不是要有雅量？还是你觉得说，你不喜欢我们的制度，你应该回去啊？待会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也是本台洪斌说法的节目主持人王洪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教这个王律师，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客人到家里来这个批评人家，这个这里不是那里不是，甚至有些时候，对，就算是骂政府好了，然后现在政府说我听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离开这里，所以取消人家的这个签证，你觉得这个做法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合法呢？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分析。
如果我自己个人的言论的话啊，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宪法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嘛，保护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还有请愿，向政府请愿的自由。如果这一个人来到了美国，你就不去保护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也就是说，比如广于你是一个美国公民，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你和我们两个都说出对政府不利的、对政府利益相左的这些言论，结果你可以留下来，我就被驱逐出境了，或者我的签证就被 revoke 了，这不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吗？而且美国的宪法呢，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而不是保护政府的。宪法就是要给个人以权利能够对抗政府的，这就是我们建国之初的这些建国之父，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位女士哈，真的是非常可惜。我们叫他们建国之父，他们最终的目的呢，写这个宪法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但是川普政府他们也讲了，说你到美国的来的这个权利呢，其实对于你们外国人来讲不能叫 right， 你们叫 privilege。就好像驾照一样，广宇，你今天你拿着驾照说，你为什么把我驾照拿走？对不起，你酒驾了。因为你拿这个驾照不是你的 right， 是你的 privilege。privilege 这句话呢，这个字呢，中文翻译其实不是很确切哈，一般翻译成特权。其实应该讲说是你顺带的给你的一个好处了。你来到美国，你也正好享用了我们享受到我们美国人这个宪法的这些保护，你在你的国家不是没有吗？或者是不是很完善吗？但是对不起，我能给你，我也能给你拿回去，这是川普政府的说辞了。
对，
这是一个 privilege， 不是一个权利啊。但是如果呢，你一定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不管你是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黑人也好，什么样的人也好。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王女士你讲的是不对的，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啊。那美国的川普政府就说，你贡献我们美国，我就给你这个 privilege， 你伤害我们美国，我就不给你这个 privilege。 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我们在考公民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当兵啊，或者你竞选政府公职，都会问你一句话，你是否支持美国宪法？没有人问你是否支持我们共和党的现在的政策，没有这样的。因为哪个政党执政我们不管，但是宪法是一个铁打的一个律法，等于是这个宪法也是法律，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律。 你如果说这个违反这个宪法是不行，但你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我觉得应该是人人平等了。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那大家都说，那我就去告他，我你斯坦福能告，那我也能告。我们1300的听众大家一起集资来告。是的，有的时候告政府呢是可以用众筹的方式哈，也可以用免费律师的方式，也可以用非盈利的机构，也可以你就很有钱你去告。但是呢，你要告呢，必须有一个 standing。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立场，就是能够接受你，有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你去申请到最低的这个法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district court， 你去申请的时候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什么呢？有三项要求。第一个，你先有受伤 injury， 也就是说你的利益受到了真正的损坏。那我们就说这两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学生，这两位呢现在目前还都在美国，据说他们的签证也并没有被吊销。他们呢是因为在斯坦福的校刊里面工作呢，他们害怕因为在校刊里面工作给了他们一些任务，让他们去采访比如巴勒斯坦的这个激进组织啊，去采访这个巴勒斯坦的机会，因为他们是亲巴勒斯坦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主动辞职了。两位现在都在其他学校里面继续学习，所以他到底有没有 injury， 这个门槛恐怕过起来就不容易。另外一个是 causation， 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你今天有 injury 还不行，就是你被受伤了伤害了还不行，你这个伤害是直接是因为政府限制了你自由言论而造成的伤害，那这一点呢，这个门槛呢又更高了。你如果今天有 injury， 是因为你家里父母生病了，我回去了呢？你就自动放弃了这个签证呢？还是真的是因为你的签证是被 revoke？ 那现在据说他们两个签证还没有被 revoke。那第三个呢，就更难了，就是 redressability 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纠正？也就是说今天你说签证，比如说已经 revoke， 已经给你取消了、取缔了，要给你遣返了，在遣返的那一刻，美国的总统川普突然说你们两个不用再遣返了，我大赦你们，那也没有官司，那就这个官司也不成立。所以要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那他越过这个门槛才能够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诉讼。
我总觉得是这样子啊，就说今天的政府他会提出他这样的一个政策，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了，但是我觉得所有法律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面倒，它不是个数学题，你只要有这一面的例子就会有反面的例子。有人认为觉得说政府的这个事情做了以后觉得带来的恐惧没关系，你就到法院里面去说说，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政策，就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务卿他讲他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说你外国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美国的政策的话，这里可能不是你的久留之地啊，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离开啊，你不必在这里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强占在这里，好像一定要来骂我们，你又不是我们美国的公民。你觉得呢，这个道理说得通还是说不通？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就是王律师你姓王我姓赵，我到你家我看到说哎呀你的菜做得好难吃哦 OK， 哎呀你家里好乱哦，那你一定会叫我滚，你知道吗？你叫我滚的时候我就说诶，我在这里参观一下，你干嘛叫我滚？你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权，你不觉得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你说我家里做的菜难吃的话又乱的话，我就希望你帮我做一餐，然后帮我打扫一下，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嘛，对不对？也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不一定让人家滚。那第二个来讲呢，这些人呢到了美国，就是你刚才讲的人，你又不说我们好，就来骂我们美国，你现在我们就要你走，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懂法的一个一个外行话，对不对？在美国这个政府，你作为一个一国的这个政府，你又有宪法，你就要每人人法律之前的人人平等，你要对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有宪法的保护。但是呢，你记得那时候有一阵风啊，那时候川普还没有当选，我记得拜登政府有一阵风是那个很多人这个学生啊在这些高校里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我们就非常仰慕的哈，这些高校里面穿着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头巾呐、啊，戴着头巾呐、啊，说我们都是哈马斯，然后就把校园给点着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绝对是不行，他们是煽动暴力，这是违法的，我觉得这要分清楚。那如果说他今天去写一个校刊他说出他自己的意见，我不认为他属于 对我们美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敌对的这样的一种事情，煽动暴力，他没有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是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他跟你刚才跟我讲的，就到我家来又去骂我这个脏，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就把你赶出去，因为就我们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宪法权利，你现在又不保护了吗？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这个宪法权利的保护之力度之大，就有一个案例啊，在1989年，有一个人直接就把美国的国旗给烧了。
嗯，
烧国旗受到保护，也就是说，今天有人，如果你到你门口去烧国旗 ，it's OK， 谢老师不用担心 ，it's OK，it's OK， 你去给他鼓鼓掌，你受保护的没关系。还有呢，就是3K 党，大家都知道那个白人至上的哈，他们是呼吁，有一阵子在1969年一个案子，他们呼吁暴力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个等于说煽动这个暴力，结果也是受保护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说他们不是 imminent， 就不是
立即
马上，立即的就会煽动起来，还没煽动起来。所以说在历史上对宪法这个公民的或者是非公民的或者在美国的每一位居民呢、啊、这个保护的力度是相当相当的大。而且美国这个地区法院呢很多很多法官呢都是民主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任命的。在地区法院呢，我觉得这两个学生胜诉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最高法院就不一定了啊。
Okay.
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比较多。
嗯哼，我、well, 这个案子如果照您刚才讲的，这个打的可能要很久啊，因为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立足点，要不然的话，早就从头赢到尾了嘛，是不是？或者我们的这个国务卿可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言论自由对于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来讲，你觉得重不重要？以及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了我们的国家事务，或者是他们不是我们美国公民，然后去跑去示威啊干嘛的，你觉得呢？你接受吗？你感觉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美国的外国人如果批评了我们的国家事务，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接不接受呢？以及客人在主人家里提出批评与建议，主人有点生气，你觉得呢？这些客人到底适不适合继续的待在主人的家里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叫做史丹佛大学啊。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报纸叫做史丹佛日报，然后呢就向法院提告，告谁？告我们的国务卿卢比欧，还有我们的国土安全部长，这个叫诺姆的，因为说这个言论啊，这个他们受到言论自由现在好像受到限制了，如果他们说什么的话，就要取消他们的签证，还要驱逐出境，所以这个事情哦，这个不能够接受，所以打官司，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我们来聊一聊吧，好不好？这个公众的平台，言论自由是我们的立国的精神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来认知现在面临的这个事情。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
哎，
你好，管理你好，
好，
王律师你好。那个刚才你说的这个事情哈，我认为这两个概念，这个言论自由啊。保护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啊，跟你不嘎达，它跟你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正常的说言论自由，比如说我相信这个留学生也好，是谁也好，来了以后说，打个比方说，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不太好，可能会使这个物价上升，啊，影响这个大众的生活。像这样说的话，我现在不会遣返他，不会取消他的签证。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留学生，在这个地方去搞 占领学校教学楼，影响上课，在学校里安营扎寨，去支持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规定的指定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去歧视以色列人一个国家的人，不允许这个去上学，不允许到学校去。像这种情况就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所谓言论自由了。
OK 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哈，有学生签证，有观光签证，有工作签证 H1 嘛，对不对？这个只要你是外国人 OK， 现在的重点都在这里，外国人批评我们国家事务，你觉得呢？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觉得说不能，我不能接受？
我如果是正常的说，比如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特朗普总统他现在这个关税政策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大家生活
，OK，
会消费，这种我相信这种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好，谢谢。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其实重点在这里，就是客人在主人的家里提出批评与建议，主人现在有点生气。你觉得这些人还适不适合继续待在主人的家里呢？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大家好。他那个英文上用字有点误导的地方。Get out 这个字哈，是说你不受欢迎，并不是说你滚出去，滚出去这个很不礼貌，一个。
来来来，我们现在讲言论自由，我们不是谈英文，谈英文没意义啊。OK， 来，请讲，你觉得呢？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了我们的国家事务，你能够接受吗？你觉得他适合待在这里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是我回想起那个1979年那个伊朗学生这边暴动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他们美国学生怎么反制他们呢？You are here to study to learn. You are not here to tell us how we run our country or how we run our government.
OK. 过去那个时代跟现在能不能够做比较 ？I don't know.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嘛，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喂，
你好，
hey,
这样，我觉得两个方面哦。第一呢。你一个外国人，你受美国宪法的保护，那 Marco Rubio 他也有言论自由啊，对不对？他只是讲，他没做啊，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告他吗？对不对？他有 Marco Rubio 没有言论自由？有。那第二个，对于外国人，就是说你支持恐怖主义，好，言论自由有一点，你可以批评政府。OK， 我能接受的唯一条件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国家，你也敢这样说，哎，我接受，你讲，我绝对没有。马克维应该这样哦，你在你的国家你不批评你的政府，来美国你批评，那你肯定就是你受你的政府指使的，对，就干他。 OK
来来来，打住 Oh my god， 别生气。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言论自由分国家的，不要你在你的国家乖乖的，然后你跑到我的国家里面来发疯，你觉得你不能接受？有啦，我同意啦，我同意你的这个角度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光宇，
是，
我认为那两个学生的个言论自由超过了范围。你本来是来学习专业知识的，但是你就是。现在你的言论涉及到你所在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你去随便的指责和反对，这个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
围。可是
普通的言论是普通的社会问题，你可以提出善意的建议，这个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国家的一些行为方式，你不应该按你在就是你原来所在的观点来去指责这个国家。所以就像你到一个家庭去，别人有别人的这个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去强烈的反对，那个当然被赶走嘛。
OK，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言论自由应该有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国家政策。不应该由这些外国人来指责。
OK， 来来，这您听我说哈，我们说批评啦、建议啦，这个都是要改变嘛，是不是？改变的话，你觉得 听的人会觉得说这是善意吗？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是恶意吧？善意跟恶意基本上只有听的人他心里的感觉才知道嘛，是不是？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我要说的就是说，我请客人到家里来吃饭，
嗯，
客人可以说我菜做的不好吃，但你不能掀桌子。
OK。
现在的留学生的那个，他和那个，那就是掀桌子了。对不对？
我要、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是讲言论自由的问题，他应该没有掀桌子。
你这个言论自由已经过火了，你不能就说是吃了我的饭，你评价了以后，你我不说话了，我已经很难看了。但是你把桌子给掀了，那就更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叫掀桌子。
OK， 可是现在我们讲言论自由，他可能是嘴巴嘛。如果说你要想掀桌子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搞革命、社会运动了。我们现在讲的是言论自由。客人在主人家里提出批评跟建议说，说你的这个饭菜真不好吃，我觉得你找我来，我吃了，我觉得我有点难受。你当然很生气。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呢？你现在是要赶人吗？还是说你觉得说客人不舒服，他是有恶意呢？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他这样说的话，我绝对不会再请他来，也不会欢迎他来。
所以你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国务卿 Rubio 要取消学生的签证，是这样吗？
是。
你觉得？我坚决支持哦。哎呦喂呀，有这么严重吗？好，来，谢谢你。我想我们讨论的这个角度就是在这里啊，就说我们美国言论自由是立国的精神，很多朋友移民到美国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言论自由，但是现在呢，也许这个时局的变化哈，让大家看到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们新上任的这个国务卿 Rubio 就觉得说，学生的签证它是一个 privilege， 它是一个好处，它是一个我给你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 VIP 卡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你到这里来，你就是念书，你就是观光，你就是工作，你不是美国人，你不应该涉足我们国家的事务。可是有些时候，你需要分得这么清楚吗？我们美国这个宰相肚里不是很好撑船吗？别人讲的这些话，我们就让人家滚吗？或者是叫人家离开吗？你觉得呢？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电话没接起来吗？喂，喂，喂，喂，再打一次行吗？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哎，这个电话也没接起来。来，我先来。Hello， 你在线上。
哎，
接起来了吗？哦，天老爷！
哎，你好，光宇。
是说，
啊，听到了是吧？
哎，听到了，听到了。
哎，你现在呀、啊，就是这个学生啊，
嗯，
来学习的，
嗯，
他要不是学这个政科和法律科的，你不让他说话，他跑美国来学啥呀？学回去不会说话，回国呀、啊，回他的母国去啊？
嗯，
那不胡说八道吗？那不行。他来就在学法，学这些社会学这些东西，就要发表个人看法。
嗯，
他有很强这个学术性质，可以说。
嗯，
要是工科的学生，我估计你让他发言都一般都不发，你给他钱他都不一定发，是不是？但是这个社会科的，他这个干的这个活，你说你不让他发言，你说你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东西啊，
应该讲说不是不让他发言吧，应该讲说不能够批评吧。你可以发言，但是你不能够批评。
那发言就当然有批评的，有表扬的语言了，不可能不要表扬。我跑美国来就光表扬你美国总统，他不你多好，卢比奥你多不行干多好。这是来学习的吗？这是
OK
这是来干啥的？人家挣好几十万美金在这儿。来说两句好话了，
对的。OK， 你认为学生要学习就应该要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不是来拍马屁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如果来学政治的呢？来学法律的呢？来学社会科学的呢？现在就是每天讲说，哦，国家好，国家棒，国家呱呱叫。你觉得花十几万美金学到了啥？让大家做一个思考。行，也有你的这个角度跟道理哈。谢谢。你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我们国家的事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可以接受吗？你觉得客人在主人家里面提出批评与建议，主人生气了，你认为这些客人还适不适合继续待在主人的家里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刚才如果你还有话没说的话，我们要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也是本台洪斌说法的节目主持人王洪斌律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Hello， 哎，广玉你好啊，
哎，讲
这个，我跟你说要分两种方法看的。
OK，
一种如果他是说没有去做，那就不对。现在比如说哥伦比亚里面那些留学生在学校里拦截那个学生犹太学生老师去读书，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们
是
个人，是这样，
嗯，
他们在那包括暴力啊，烧东西啊，砸东西啊，把桌子抬出来垒成暴垒一样，像暴动的，那肯定是犯罪，
那当然
这肯定是支持的。
嗯，
然而再说回来，如果是说说嘴的话，
嗯，
美国没有这条因言获罪的法律。
嗯嗯，
我来美国十几年了，都是自由的。
嗯，
美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家。
嗯，
不是，并且川普政府说的某些这些东西不能算，要由法官来裁决。
对啊，
法律最高是法官，对不对？
嗯，
最高是最高法院裁决的。
嗯，对，
不是谁哪个。现在但是你看看他的司法部，他的国防部，所有都是他的人，现在只能听由他们听之任之。现在很多人骂民主党没有作为，民主党怎么有作为呢？川普一句话，我是人民选的。
哦 ，OK，
你怎么办？
来，我先问你，不管怎么样，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我们国家事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你应该是自由的。
OK，
自由批判呐。
OK。你知道吗？这个比如说哈，哈马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他是恐怖分子哦。有些人就告诉你，在你面前讲说哈马斯不是恐怖分子，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美国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
OK， 其他国家不说不是啊，你懂吗？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喂，你好，
嗨，
哎，谢谢主持人。我的想法是这样，首先是你说的客人，
嗯，
客人我们要看他说话，
嗯，
他站在什么角度说话，
嗯，
如果他是为着这个国家好，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如果他是在这里捣乱，那我想没有必要接受。那第二呢，站在主人的角度，
嗯，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政府现在有时候有点小气了。为什么小气呢？
嗯嗯，
就是主人也要有他的度量，
嗯，
来到这里的客人，
嗯，
他可能有的表达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的这种政策导向，有的就不符合。那到底以什么角度来去接受？是不是先包容还是再审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主人和客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嗯 ，OK。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学生怎么样，但是看他们所说的内容，
嗯，
也许他们就不符合美国要求。的确，卢比奥做的是对的。
OK， 我先问你。嗯，在美国的外国人批评我们国家的事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认为？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接受的时候，过程当中要看他所批评的这个是他故意找茬，还是他说的真的是有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觉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OK， 那你认为这些人这个批评，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是真诚的，但是批评的或建议都不是好听的嘛？那跟你是政策一定是反的嘛？那你认为呢？你认为他适不适合继续待在主人家里？
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看他所表达的和他内心的这个源头是在于哪儿。如果他源头是说不想美国政府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留在这儿。如果他发自内心的表达，而且确实是政府发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政府如果改变，对政府来说不是坏事儿。因为政府他，美国的政府之所以他可以前进，就是因为他在不断的错误当中被这些来修改自己的错误，来更正自己错误，以至于他可以一直的前进嘛。
嗯 ，OK。
那如果大家都说的是好话，那不就变成阿谀奉承了吗？那你只留那些说好话的人在这里，他对你。对你的政府的前进其实是没有正常帮，没有一个正向帮助。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句中文讲说“忠言逆耳”，逆耳、就是听起来耳朵都很难受，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是的。
建议通常都是难听的，
所以难受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这个政府他执政者的一个智慧了。难受的时候是不是他说哎？这个不好听了，我就一定要拒绝，我就一定要把它赶出去，让这种声音消失。还是说这种声音来了之后，我先审视，然后是好的我留下来，我甚至可以成长，帮助我来成长改正。如果是不是好的，那我的确是要防范。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的执政的智慧，而不是说啊，只要说了不跟我不一样的或者不好听的我就选。而且现在的确现在就是。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个言论变得非常敏感，确实是这样。
OK，
对，
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哇，这个你分析这个一气呵成啊，厉害厉害。好，那个我就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当初我也是来美国念书的嘛，念书的时候在学校大学里面，我印象很深刻，老师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You have to have a critical thinking. 我心想说什么 critical thinking 是啥你知道吗？什么批判式思考？我干嘛呢？为什么？因为我从台湾来的时候，以前学校的东西都是有正确答案的。但是我在大学受到美国的教育的时候，他一定要我批评思考，批判思考，很困难呢、啊、你知道吗？因为教育环境不一样，但是我后来习惯了，理解了，但是现在感觉上好像这个时局，要是你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可能就会带来麻烦，如果你还是外国留学生的话。 OK， 好，这个谢谢很多朋友在节目这个当中打电话进来分享您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看法。好，我们最后还有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今天的来宾王宏斌律师和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吗？谢谢你。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大家这么踊跃的打电话来，就恰好反映出来美国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美国的普世价值，适用于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尊贵的人。但是呢，你不能煽动暴力，你不能诽谤，你不能去挑衅别人跟你互殴，这些是它的例外所在。那到底谁对谁错？法院是解决纷争的问题，解决纷争问题的地方。所以呢，由法院来做一个释法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案子非常的有趣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它的门槛也要比较高，因为宪法的这个诉讼的门槛都比较高。如果它真的能打到最高法院，我们还要看一下最高法院的这几位法官是多少保守派，多少是自由派，不一定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能找到的一种公平。但是无论怎么说呢，如果他能打到最高法院呢，这个案子是非常有趣的，将会成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案例法，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宏斌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拜拜，晚安。